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25日11点，巴黎时间5月25日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5月25日晚上19点。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政府动用战略原油储备应对炼油厂被封和罢工引发的油荒。奥巴马结束访问越南，前往日本，今晚将与安倍晋三会晤。北京当局就南海问题拉拢外交同盟。台湾与日本达成默契，双方舰艇已退出冲之鸟200海里海域。中国国台办表示，一中原则维护两岸制度交往的成果。香港书商桂棉海的女儿在美国国会作证，称这是救父亲的唯一办法。国际声援伊利哈木组织今天在欧洲议会大厦召开新闻会，呼吁立即释放伊利哈木。中国社科院退休学者何方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中共纪检官员要求他书面回复。中国著名女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攻克伊斯兰国组织自立首都卡拉的战役已经打响。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节目是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两家强硬工会劳工联盟和工人力量继续与政府就新劳动法展开较量。今天法国政府再次确认将动用国家战略原油储备应对因多数炼油厂被封锁和罢工引发的供油紧张。昨天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封锁炼油厂是少数人支持的战略手段，他不能接受。奥朗德并表示，这些人与真正有诉求的抗议者不一样，不值得尊重。在封锁炼油厂导致全国油荒之后，劳工联盟开始组织发电中心的罢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今天和明天也举行罢工，但是预报参加罢工者比上周减少。预计高速铁路将有1/4的列车运行，巴黎快线地铁将有1/5的列车运行。今天另一家法国工会工人民主联盟的秘书长贝尔热对两家强硬工会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要求政府撤回新劳动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意味着政府与各工会就该法进行谈判时做出的有利工会的承诺将付之东流。法国政府出台的新劳动法在与各工会反复磋商谈判后，据称几乎变成了一个空壳子，但是法国劳工联盟高层仍然坚持要求政府收回这个新劳动法。法国参议院定于6月份审议新劳动法。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5月25日中午结束对越南的访问，飞往日本，准备参加明天和后天两天在日本仪式和智摩两地举行的七国首脑峰会。奥巴马定于今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说，美日之间的多个敏感议题等待着奥巴马，从广岛原子弹到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奥巴马定于周五访问在1945年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他将是前往广岛的首位美国总统，但是奥巴马此前曾向日本媒体表示，他不会就美国投原子弹道歉，但是预计他会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与原子弹的受害者会面。此外，一名驻冲绳美军基地员工本月涉嫌奸杀一名日本女青年事件在日本引发愤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会当面要求奥巴马总统采取措施，加强对美军驻冲绳人员的管束。法新社说，日美的联盟诞生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痛苦之中。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21万人死亡。但是这场悲剧并没有阻碍美国与日本结成世界上最牢固的联盟。有关美日关系，请听稍后凯文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中国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僵持之际，北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外交同盟来为自己撑腰，并对抗相关国家的主权诉求和不利的国际仲裁结果。有关详情请听凯文的介绍。
是的，北京不仅对南海绝大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诉求，而且近年来积极扩充建设岛礁，这引起了相关区域国家的普遍不安，其中包括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 而菲律宾把南海争端提交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但北京否认这个法院的管辖权，坚持以双边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声称，目前有40多个国家支持北京的立场。而法新社记者多次询问中国外交部可否提供支持北京立场的相关国家名单，但外交部并没有予以回应。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交盟友，俄罗斯对中国的南海政策予以支持，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大国公开支持中国，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邻国，出于对这个邻居野心的担忧，也拒绝为北京背书。支持北京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影响力的小国，甚至这些小国的真实立场也很难说清楚。亚洲的斐济和欧洲的斯洛文尼亚日前都辟谣称，他们并没有加入北京的国际同盟军。斯洛文尼亚政府表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选边站队，从而暗示和北京保持一定的距离。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唐山德对此表示说，这种外交同盟是北京发起的公关战的一部分，目的是对抗可能对北京不利的国际仲裁后果，造成一种在国际司法程序上的确存在争议的局面。
台湾与日本达成默契，双方舰艇已经都退出冲之鸟200海里海域，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昨天日本共同社曾经报道，台湾舰艇已经开始撤出冲之鸟礁200海里的水域。台湾海巡署长李仲威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公开证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昨天已经陆续撤出冲之鸟200海里。立法委员追问台湾的舰艇是否也随之撤出，海巡署回答，今天上午台湾的船舰已经不在200海里范围内。至于台湾跟日本的舰艇是谁先撤出，台湾的海巡署没有评论。海巡署长李仲威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表示，政府护渔决心不会改变，未来只要日本军舰没有退出200海里，台湾的护渔舰队就不撤，渔民可以在冲之鸟海域捕鱼，渔民的安全海巡署一定负责。另外，台湾新政府外交部长李大为昨天曾经透露，台湾跟日本已经就冲之鸟问题有过磋商，七月底前会跟日本就海洋事务展开谈判。但是台湾各界不断追问，七月底前这段时间台湾的渔船是否能去冲之鸟捕鱼。李大为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也明确地表示，在七月底协商之前，台湾渔船仍然可以去冲之鸟捕鱼。他明确地说，日方是了解的。立委追问，渔民前往捕鱼不会再发生扣船的事件吗？李大为回答，原则上不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5月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有确认体现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才能确保两岸制度化交往的成果不受影响。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人民网报道，有记者问，陆方中断了国台办陆委会还有海协会海基会的协商沟通机制，23号还公布了对台湾进口的柑橘类水果要加强检疫。马英九当局八年和陆方所签署的23项协议是不是会失效？过去八年两岸友谊和平的小船，在蔡英文上台之后是否会说翻就翻？马晓光表示，只有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才能确保两岸制度化交往的成果不受影响。至于台湾方面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如果一个中国原则不能得到维护，政治互信不复存在，势必对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以一个中国原则对待台湾的对外交往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径。另据中央社报道，世界卫生大会海峡两岸代表昨天在会场外不期而遇，握手寒暄。大陆代表团事后表示，台湾这次与会是比较低调的，没想生出事端，主要想闹场的还是一些民间组织，所以会面没有必要拒绝，会面过程还是很愉快的。中华台北代表团团长、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炎昨天上午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会场外走廊相遇，两人握手寒暄。这是520民主进步党全面执政以后，两岸高层官员首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域会面。
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陈淑基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大陆禁书出版商桂民海去年自愿回国自首之后，他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安吉拉一直担心父亲的安全。桂民海的女儿在美国美东时间5月24日应邀到美国国会作证，她说尽管她被告知不得对外多言，但她认为站出来讲话是促使她父亲早日获释的唯一办法。安吉拉作证时说，她与父亲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去年的10月13日，当时约好过几天再通话，但父亲突然不再回应她的短信或者是电邮及电话。国际声援伊利哈姆组织今天5月25日在欧洲议会大厦举行第一次大型新闻发布会，呼吁欧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伊利哈姆，并推荐伊利哈姆为2016年度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奖人。伊利哈姆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他因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并在网上发表对新疆民族冲突和维吾尔人的看法而被指控分裂国家，在2014年9月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学者何方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中纪委官员要求他书面作出回复，请听法广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昨天有消息称，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通报批评社科院资深学者93岁的何方，指责其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三大问题。昨天何方的友人对外披露了何方的自辩信，何方提出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所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的三个帽子并非他的观点有对其实行政治陷害之嫌。何方提出把客观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此报道之后，习近平在关于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新说法。在举报中，何方被指控为否认前30年成就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对此，何方引用邓小平的说法自我辩解。邓小平说，我们从57年下半年之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对此次被指控存在政治纪律问题，作为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有70多年党龄的老资格中共党员，何方颇不以为然。他自己说，提倡这种举报与查处并发起运动，是否影响党员的正常心态和全党的团结，恐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一位学者认为，对何方进行思想纪检是最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让93岁的老人写交代材料，可见当心党官僚要党性不要人性。何方的被举报和自我辩解是社科院对意识形态加强控制努力的一部分。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中国著名女作家和翻译家杨绛今天5月25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杨绛晚年笔耕不辍，直到百岁她仍以超脱的眼光和智慧的文笔娓娓讲述对人生的感悟，在网上广泛流传。杨绛原名杨继康，是已故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妻子，他们二人曾在30年代共同留学英国、法国，后来返国，并在中国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杨绛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散文《干校六记》和《洗澡》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杨绛在上世纪40年代才华出露，以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而成名。杨绛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认为是难得的翻译佳作。叙利亚民主联军攻打伊斯兰国组织自立的首都拉卡的行动已经开始。叙利亚民主联军有3万地面部队，包括25000名库尔德战斗人员和5000名阿拉伯战斗人员。这支叙利亚的民主联军在美军配合下展开行动，国际联军则提供空中配合，俄罗斯表示愿意合作。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凯文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正在东亚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将到访日本，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将于本周五踏上广岛的土地。对于这个曾经遭受过核弹轰炸的城市来说，奥巴马的访问是历史性的，虽然后者早先表示不会对这次轰炸表示道歉。据法新社报道，奥巴马周三离开越南并抵达日本，将于周三晚间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谈。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他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将于周五开始对广岛的访问。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颗核弹，共造成超过21万人死亡，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记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广岛几乎就是一个禁区，战后历届总统从来没有在任期之内踏足过这里，高级官员也尽量避开。但是从2010年开始，美国驻日本大使出席广岛的纪念活动，而此次奥巴马将掀开美日两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奥巴马将采取什么样的道义姿态，是美日两国最关注的问题。此前他在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不会为70年前的核爆做出道歉。奥巴马辩解称，历史学家当然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并且加以检视，但是在他看来，领导者必须做非常困难的抉择，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一名广岛核爆的幸存者的看法也许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主要的责任人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但不应该把怨恨发泄到全体美国人身上。多家日本报纸援引政府匿名人士消息称，在奥巴马向14万核爆死难者纪念碑献花的仪式上，当年的核爆幸存者代表也会出席，但是当年幸存的美军战俘代表也将一同出席，以避免传递单一的受害者信息。周二，日本广岛市长松井一实曾经面见首相安倍晋三，希望能够安排奥巴马和核爆幸存者面对面进行对话，但是这一设想是否能够实现还不得而知。对于这次核弹轰炸的正当性，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争议。美国始终强调这是结束战争并且迫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手段，但反对者认为当时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不需要动用这样残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强调，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意义在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动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和日本这个唯一遭受过核弹攻击的国家，双方共同表示致力于建设一个无核世界。在二战投降之后，日本又经历了长达7年的美军占领。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日本接受了美国强加的宪法，放弃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军还重建了日本的教育体系，赋予妇女投票权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手段使得美军的占领不但是没有受到日本的反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泛接受。一位童年时期经历过美国轰炸的日本记者于2009年出书，称之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占领形势。有趣的是，书中一章的题目正是那一天奥巴马总统在广岛献花，而7年之后，这位记者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在战争结束70年之后，除了政治之外，两国在很多领域相互交融。日本人痴迷美国 NBA 篮球明星和好莱坞影视巨星，而美国人也乐于接受日本的寿司和漫画。当年最凶恶的敌人，如今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当然，这种亲密盟友关系也不乏现实的考虑。对日本来说，考虑到东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和朝鲜的威胁，从安全角度来说，和美国结盟当然是最佳选项。不过，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始终琴瑟和谐。从1960年代民众大规模抗议日美安保条约，到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后，美国和日本之间出现的贸易争端，再到最近在冲绳爆出美军基地工作人员奸杀当地一名女性的丑闻，都给美日同盟关系造成了阴影。日本已经给美国方面发出了召会，要求美军加强对其人员的纪律约束。不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起事件不会对美日同盟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要闻解说，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为您编播的5月25日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与周边邻国围绕南海岛屿主权争议持续关系紧张。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近日走访海南渔村潭门，注意到那里的渔民不仅以捕鱼为生，同时他们也在有主权争议水域维护中国海上主权范围中发挥着作用。帕特里克·圣保罗在25日出版的《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海南渔民：北京在中国海的卫兵》。文章写道，无论从哪一条路进入潭门，都可以看到2013年习近平来访时向渔民讲话的巨幅宣传照。照片上，渔民头戴竹笠，像士兵一样列队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向渔民表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而这些渔民则是国家海上主权的卫士。海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伟民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潭门渔民首次赴南海捕鱼的记录可以上溯到1286年。《费加罗报》记者引述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介绍说，中国捕鱼工业目前有2100万人，43万9千条渔船，规模为世界之最。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潭门3万居民中有8000多渔民，300艘船只参加在南沙群岛的行动。北京声称对南海 90% 的水域拥有主权，主要的证据就是这些渔民在南海捕鱼的历史。自1985年起，潭门渔民就组成自卫民兵。根据当地政府的介绍，中国海军会向渔民提供基本的训练。当地政府补助渔民购买500吨重的金属外壳的船只，来取代传统的木质渔船。潭门还被配备了29艘大船，这些船的规模堪与菲律宾海防军的船只相比，可以独立行驶2000海里，并配有卫星通讯设备。渔民组成船队出海，这些船队有时可以有上百条船。当地一名渔民向记者表示，船队规模有多有少，整队在海上汇合，既可以少些寂寞，预防发生故障，更可以团结面对外国的海防军。据这名渔民介绍，渔船出海时通常有海军护航，在没有海军护航的情况下，船队因为船只众多也可以支撑到护航海军抵达。他承认，其实他们经常不知道是在哪个水域航行，因为海上没有标记。这篇文章写道，中国当局不断在有争议水域填海造岛，建立可以作为前哨的军事基地，但更是为了旅游或捕鱼等民事行为提供后勤补给。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渔民在南海捕鱼，使得中国越来越可以与美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派出的战舰在海上交错。这样，中国政府既可以围绕其主权声索推动紧张关系升级，又可以减少军事冲突的风险。北京计划在南沙群岛附近修建一个基地，配备一艘设备精良的救援船。文章引述中方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说，这艘配有无人驾驶飞机和潜水机器人的救援船将在今年下半年部署。在《费加罗报》记者面前，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对中国的主权声索的合理性没有任何怀疑。在他看来，随着近海渔产资源的枯竭，渔民不断向远海前进，这并不新鲜，但其他国家对这一海域感兴趣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因为发现有石油，这刺激了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主张。他对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自80年代起沿海岸线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划定很是不以为然。他说，这些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质疑过中国在这里的主权。费加罗报文章就此写道，那时中央帝国是这个地区无可争议的强国，如今中国这些邻国趁着美国还敢于向他们提供支持的时候，提出他们的主权要求。 未来的金融危机是否会是中国制造的版本？这是财经报刊《回声报》一篇署名专栏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国内贷款额在政府的鼓励下，每年以 13% 到 15% 的速度成长。通常认为，贷款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超过 10% 就达到了警戒线，而中国的贷款占比已经达到了 28%。中国经济各行业总负债率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近15%的贷款属于不良贷款，金额相当于13000亿美元。而且最近12个月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了近35%。文章作者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将会在世界债券市场引发新的紧张，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近年来已经日渐深化。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日本冲绳县与流麻市的女性公司职员岛代里奈4月起下落不明。5月19日，该县警方以涉嫌遗弃尸体逮捕了原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驻冲绳美军基地男工作人员辛扎托·科尼斯·弗兰林克。据目前为止的弗兰林克的供述，他在4月下旬用棒子殴打岛代里奈的头部，然后对其进行强奸，再用刃物将其刺死，并装进旅行箱中弃尸于树林。这一事件极大地冲击着日美关系，也必将冲击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计划，甚至直接威胁到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冷战体制结束，在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意义也开始受到质疑。1995年，在冲绳发生了3名美军士兵强奸一名12岁日本小学生的恶性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掀起了反对冲绳美军基地运动和要求美军退出民间设施密集的一野湾市普天间，将基地用地返还冲绳县的运动。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经过协商，决定在5至7年之内将普天间基地返还冲绳。1997年决定，普天间基地返还后，新的美军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一带，并在2014年之前在边野谷一带建立新基地设施。搬离普天间，冲绳县前知事仲井真弘多在2013年12月批准了边野谷的填埋申请，但在2014年11月的知事选举中，翁长雄志获胜。他倡导阻止新基地建设，并于2015年10月取消了前知事的批准。日本政府和冲绳县都提出了诉讼，福冈高级法院那霸分院提出和解方案。双方于2016年3月4日接受了该和解案。基于和解案，日本政府和冲绳县将继续协商。而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强奸杀人事件，将使日本政府和冲绳县继续协商的前途艰辛。虽然每次发生事件后，美军都保证严肃军纪，但是恶性事件如履不绝。据冲绳警方统计，从美方1972年把冲绳归还日本至2015年底，驻冲绳美军或美军基地文职人员刑事犯罪案件共达5896件。各类案件中，杀人、强抢、强奸、放火等恶性事件达574件。在刚刚过去的3月13日，美国驻冲绳海军士兵 涉嫌在冲绳那霸市的一家旅馆强暴一名日本女观光客，日本政府因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而在岛代里奈被杀害事件曝光之时，翁长雄志正在美国访问，得知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后，翁长雄志指出，刚刚在约一个月之前，在那霸市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看来美军基地继续留在冲绳的前景非常严峻。这桩命案再度激起冲绳民众对驻日美军暴行的愤怒，当地的愤怒情绪高涨。5月20日中午，冲绳县民众在美军加守那基地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名护市边野谷的美军新基地建设的县执政党和企业等结成的不许建造边野谷新基地全冲绳会议，5月22日在那霸市举行干事会，针对此次事件决定召开数万人规模的抗议县民大会，有关时期和地点将继续协议，预计将在6月举行，还决定在5月25日在美军加守那基地第一大门前举行3000人规模的紧急抗议集会。县民大会紧急集会将一致表明美军基地的存在是事件的根源，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放弃在冲绳县内建设新的美军基地，并将普天间机场迁至新基地。美国政府内部普遍认为，恰逢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访问之时，这是一起冲击性事件，而机场搬迁的谈判和美军基地在冲绳的存留必将越来越困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中午13:31，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19:31。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政府动用战略原油储备应对炼油厂被封和罢工引发的油荒。奥巴马结束访问越南，前往日本，今晚与安倍晋三会晤。北京当局就南海问题拉拢外交同盟。台湾与日本达成默契，双方舰艇已退出冲之鸟200海里海域。中国国台办表示，一中原则维护两岸制度交往的成果。香港书商桂棉海的女儿在美国国会作证，称这是救父亲的唯一办法。国际声援伊利哈姆组织今天在欧洲议会大厦召开新闻会，呼吁立即释放伊利哈姆。中国社科院退休学者何方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中共纪检官员要求他书面回复。中国著名女作家翻译家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攻克伊斯兰国组织自立首都拉卡的战役打响。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首先欢迎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话题。
反对劳动法改革，法国国内抗争形势加剧。听众朋友们好，5月25号周三，随着法国工会、劳工联盟等劳工组织的进一步抗争，目前法国国内反对劳动法改革与政府坚持改革的政治角力愈加强烈。法国工会劳动联盟能源部在周二对外宣布，该组织决定将在24号本周四要求其所有在法国电力集团工作的工会成员对该集团旗下的核能源发电站进行封堵，这是自全法国8个炼油厂职工都参加罢工之后，工会反对政府劳动法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加剧。法国工会劳工联盟还呼吁要将罢工进一步在其他领域中全面展开，而其目的就是向政府不断施压，使其最终取消劳动法改革的议案。法国工会劳动联盟能源部宣布，将在本周四要求其在法国电力集团的工会成员对该集团旗下的核能发电厂进行罢工和封堵。 届时其工会成员将采取如设置路障、降低发电产量、甚至完全停止发电等抗争措施。而对这一威胁，法国电力集团宣布其将做好准备面对工会的挑战，但他们也同时宣称并不能对这次运动的具体规模做出预测。法国工会劳工联盟能源部的新闻发言人声称，我们现在必须行动，以阻止政府的劳动法改革提案成为现实。我们要求工会成员在周四积极参加该运动，到时为了向政府施压，诸如降低发电量或整个切断发电生产等手段将被其成员采用。他还强调，我们之所以将罢工扩大到这一地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我们也希望罢工延长时间越短越好，但这将是由首相瓦尔斯的政府来决定的。在法国奥布省塞纳河畔诺让市的一座发电厂中，反对劳工法改革的工会成员们决定自周三晚间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减少发电量。法国工会劳工联盟能源部在该省的秘书长则宣称，这一举动可能会造成两座反应堆的直接停产。就在周二，一座法国南部全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因为供电不足而被迫关闭，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市的供电也同时受到罢工的影响。而在被封堵的炼油厂方面，周二上午法国警方出动对多个被封闭的炼油厂进行清场之后，劳工联盟又动员了两个新的炼油厂重新加入罢工。到目前为止，全法国已有八个炼油厂职工参加了罢工运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在能源供应方面，特别是在供油短缺形势的严峻。周二，法国主管交通运输的国务秘书阿兰·维达里宣布，到目前为止，全法国12000个加油站中，其中约有20%的加油站面临着供油困难的问题。这次的反劳工法改革的罢工将不仅限于能源领域。作为目前该运动的领军人物，法国工会劳工联盟秘书长菲利普·马丁内茨周二宣称，罢工运动将进一步扩大，并在所有领域中展开，各种企业也包括在内。在上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大约有15%的员工参加了罢工，而工会给出的数字则是每三个铁路工人中就有一个参加了罢工。代表该公司员工的四大工会共同呼吁铁路工人们不间断地发起和参加更加强硬的罢工措施。据预计，多个游行和罢工运动将在近期在全法国展开。除了上文提到的本月24号周四的核能源电厂罢工运动外，在法国工会劳工联盟的号召下，下月6月14号周二将在全法举行巴黎为中心的泛行业大罢工，其中涉及的包含民航、港口码头、巴黎地铁运输、建筑等多个领域。有报道指出，甚至美国电子巨头亚马逊在法国的部门都包括在可能要被开展罢工的公司名单之中。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听众，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节华语广播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文化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巴黎市中心连接塞纳河左岸和右岸的艺术桥 Pont des Arts 从5月25号起到6月12号展出法国艺术家 Daniel Lourdes 的一组作品，题目叫欢愉的过道 La Passerelle Enchantée。 在形式上，这是一组相对写实的裸体男子雕像和一位裸体的女子雕像，他们在具有设计感的抽象化的树荫状的雕塑前展现造型。对于人物，丹尼罗代解释说，他们既是人又是神，半人半神。艺术家描述了桥头靠近卢浮宫的第一件雕塑。
Le premier personnage qui est face à l'institut sur lequel est un squelette, cette sculpture s'appelle Colin Maillard. Colin Maillard, vous savez, c'est ce jeu où on vous fait tourner les yeux bandés et vous savez plus à qui très bien vous avez affaire.
这件雕塑叙述的是一个骨架子把一个裸体的男子的眼睛给蒙住了，把这名男子带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里。
Là, le squelette cache les yeux du personnage qui va vers un destin incertain.
艺术家说，作品里还有一个迷茫的人。
Ce personnage déambule dans des positions souvent incertaines, souvent au bord de l'équilibre.
在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上，他是一个快失去平衡的人。作品里唯一的女人是雅典娜。
La seule femme présente d'ailleurs est une représentation d'Athéna.Ça s'appelle le massacre d'Athéna.
题目叫《屠杀雅典娜》。雅典娜身上带着伤痕，这是一个有武艺的女神。对于作品的解读，艺术家说，情绪上既有欢乐，又有忧伤。这些作品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当这些作品放在此时此刻的巴黎市中心，供人们欣赏品味，非常的耐看。我们要从法国的语境来看这些作品。种种迹象显示，法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刻。表面上，这儿那儿的铁路线威胁罢工，抗议法国社会党政府修改劳动法，好像是法国内部的劳资双方为新的游戏规则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变化而相持不下。实际上，矛盾是更深层次的，远远超过法国本身的经济问题。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一个多月来聚集了众多的有组织的抗议团体，他们有自己的广播，办音乐会，组织会餐，开办学习班，就像在播种一样培养示威的种子。如果你听一听广场上的人在讨论什么，你会吃惊地发现，这远远超出普通媒体在报道的法国劳动法修法的问题。他们在讨论的是，随着新技术、新平台的引进，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发生了改变，新技术可以解放很多劳动力。那么这些被解放的劳动力如何参加全球的生产，如何分享全球的财富？换句话说，正在组织抗议发声的人群要提出来的诉求是改变技术革命中和技术革命后的全球财富分配游戏规则。这让熟悉历史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工业革命后的社会革命可能又要周期性地来临了。丹尼尔·洛代说，他这组作品里其中有一件讲的是希腊，题目是《天塌下来了》。
Et aussi une sculpture qui évoque un peu la Grèce, puisque ça s'appelle Le ciel lui tombe sur la tête, et en fait les lettres qui lui tombent sur la tête, c'est écrit Le ciel en lettres grecques.
掉在人物的脑袋上的字是希腊字，上面写着天。对于历史中的法国革命的观察，最近中国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5月18号的微博里提到18世纪末的卡里耶，说卡里耶发明了一种将裸体男女捆在一起沉到水中淹死的方式，美其名曰共和国新型婚姻模式。历史材料记载，法国大革命中的卡里耶为了行乐，把法国南特的贵族和富裕家庭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义抓起来，强迫他们集体行鱼水之欢。1794年11月16号，卡里耶这个暴徒自己也被送上了巴黎的断头台。当我们看到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景象，和正在被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讨论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再看看正在塞纳河中的一座桥上展出的丹尼尔·洛代的雕塑，你会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批雕塑真是巧合。 丹尼罗代说，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饿狼。
Les autres présentent, par exemple, évoquent les contes de l'enfance, le grand méchant loup.
另外一件作品描述的是天堂。
Ou alors évoquent le paradis, Adam fuyant le paradis, conçu plus comme un enfer qu'un paradis d'ailleurs.
这个天堂与其说是天堂，不如说是地狱。雕塑里的主人公正在逃离天堂。艺术家表示，他的作品里的人物都是无名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作品里找到自己，作品里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是艺术家本人并没有把雕塑造型和法国抗议声浪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看，他更多的从创作方法来谈作品。他说，偏重写实的雕塑被看作是学院派的方法，过去讲艺术自由的时候要打破学院派的路子，现在艺术创作完全自由了，能够找回老底子的雕塑办法，这也是一种自由和胆略。另外，丹尼罗代还特别提到，这次展览里的人物都是裸体的。他说，他感兴趣的是人物的身体的完整。
Alors, ce qui m'intéresse, c'est l'anatomie du corps dans son entier, quoi. J'espère que les gens n'y voient pas de provocation. Je n'y tiens absolument pas. C'est pas mon propos.
他希望人们不要觉得他在挑衅。他根本没这么想，他想表现的是裸体的人物，人物有一个正常的性器官。
Mon propos, c'est des hommes, ils sont nus, ils ont leur sexe qui est normal.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专题节目的最后，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文化遗产。阿尔勒是古代城市适应欧洲中世纪文明的一个范例，城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古罗马的遗迹，其中最早的竞技场、古罗马剧场和古罗马地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阿尔勒经历了公元四世纪第二个黄金时代，君士坦丁浴场和阿利斯堪普斯墓地就是这一时期的见证。11到12世纪期间，阿尔勒再一次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具魅力的城市。城内的圣特罗菲姆教堂是普罗旺斯地区众多的罗马式古迹之一。古罗马世俗建筑的形制相当成熟，与功能结合得很好。比方说，罗马帝国各地的大型剧场，观众席平面呈半圆形，竹排升起，以纵过道为主，横过道为辅，观众按票号从不同的入口楼梯到达各区座位，人流不交叉，聚散方便。舞台高起，前有乐池，后面是化妆楼，化妆楼的立面便是舞台的背景，两端向前突出，形成台口的雏形，已经和现代大型演出性建筑的基本形制相似。古罗马建筑能够满足各种复杂的功能要求，主要依靠水平很高的宫券结构，获得宽阔的内部空间。古罗马建筑艺术成就很高，大型建筑物风格雄浑凝重，构图和谐统一，形式多样。它们开拓了新的建筑艺术领域，丰富了建筑艺术手法。罗马剧院是 法国南部城市阿尔勒的一座古罗马建筑，兴建于公元前一世纪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罗马殖民地建立之后不久。它始建于公元前40年到30年之间，完成于公元前12年左右，是罗马世界较早建造的石砌剧场之一。建于公元前46年的竞技场是罗马帝国最古老的剧场之一，竞技场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能够容纳 2.6 万名观众。它的纵长136米，横宽107米。如果你站在看台上，脑海中一定会闪现当年奴隶决斗士为了生存、生活，或者是为了荣誉和尊严而互相残酷的拼杀，以及26000名观众狂呼和呐喊的火爆场景。今天的看台再也看不到奴隶决斗士那血腥的搏杀，代之而起的是盛大的西班牙斗牛，依然是20000多人的呼喊。但是昔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野蛮的厮杀行为已不复存在，因为人类已经进步。宫殿引廊是一道双层马蹄形拱廊，长约190米，宽约76米，它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粮库。普罗旺斯大浴室建于公元4世纪，浴室建有精美的半圆屋顶。公元11到12世纪，阿尔勒城内又出现了圣特罗菲莫教堂、圣母教堂和回廊等一批罗马式建筑。其中圣特罗菲莫教堂的罗马式大殿高达20米。教堂附近的回廊是普罗旺斯地区最漂亮的回廊，尤其是东面和北面回廊上的珍贵的罗马式雕刻极为杰出。阿尔勒也给艺术家以灵感，荷兰著名的画家梵高，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作盛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给阿尔勒也给世界留下了300多幅艺术杰作。遗憾的是，画家的精神也在这里崩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化遗产，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各位听众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古丽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喀布尔消息，阿富汗今天5月25日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攻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4人受伤。这起攻击事件据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发生在喀布尔西部，一名自杀式炸弹客在一辆司法人员乘坐的大巴车内引爆炸弹自杀。阿富汗塔利班宣称这起自杀事件是他们干的。同时，塔利班今天还发表声明，宣布任命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阿坤德扎达出任阿富汗塔利班的新领导人，接替在5月21日被美国无人机炸死的塔利班前首领曼苏尔。
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动用战略原油储备来应对炼油厂被封和罢工引发的油荒。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访问越南，前往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北京当局就南海问题拉拢外交同盟。 台湾和日本达成默契，双方舰艇均已退出冲之鸟200海里的海域。中国国台办表示，一中原则维护两岸制度交往的成果。香港出生桂明海的女儿在美国国会作证，称这是救父亲的唯一方法。国际声援伊利哈木组织今天在欧洲议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立即释放伊利哈木。中国社科院退休学者何方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中共纪检官员要求他书面回复。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攻克伊斯兰国组织自立的首都拉卡的战役已经打响。各位听众，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全部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凯文和古丽为您共同主持，感谢 Sula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按照惯例，我们为您送上一首法语歌曲，是由 Gadan Husel 演唱的 Face aux Étoiles， 面对星空。我们在巴黎遥祝各位听众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out le temps.